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此时桑德里嬷嬷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房间中结结巴巴地对着留言机说道，他们都死了，请接听电话呀，他们都死了。桑德里嬷嬷拨通了前三个号码，得到的结果却非常的可怕。第一个接听的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寡妇，第二个接听的是正在谋杀现场加班工作的侦探，还有一个正在安慰死者家属的牧师。三个联系人都死了，现在他又拨通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只有在他找不到其他三个联系人的时候才可以拨打这个号码。电话接通的是对方的留言机，留言机并没有说出机主的姓名，只是让对方留言。他又补充解释道，地砖已经被打碎了，其他三个人都死了。桑德里嬷嬷并不知道他要保护的那四个人是谁，但是他知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藏在床底下的那个信封。那个没有露面的人捎信儿给他说，地砖一旦被打破，就说明上层组织遭到了破坏，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受到了生命威胁，并被迫说了一个谎，你就拨打这些电话提醒其他人，千万要帮我们办成。起初他听到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十分的诧异，但是后来明白了，这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一个教友的身份被发现了，他可以撒一个谎，这样可以启动报警机制。但是今天晚上被发现的教友不止一个，他惊恐地问道，请回答，你在哪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过来，把电话挂了。桑德里嬷嬷惊恐地转过头，看见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僧侣正手握着烛台站在了门口，他颤抖着挂上了电话。那人说道，他们死了，他们四个都死了，他们把我当笨蛋耍，告诉我血石藏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
桑德里嬷嬷一脸的坦诚，他们保守着那个秘密，他们死了。那人上前几步，手里紧紧地握着铁烛台，你是这个教堂的修女，为什么要为他们服务呢？桑德里嬷嬷大胆地说道，
耶稣只传达了一个旨意，天主是公会没有传达那个旨意。
那人的眼中突然燃起了熊熊的怒火，他冲上前去，以烛台当棍棒猛抽桑德里嬷嬷，桑德里嬷嬷倒下了。最后在他的脑中闪过的是一个不祥的预感，四个人都死了，那宝贵的真相将永远的消失。当索菲和兰登逃出卢浮宫跑进巴黎的夜色中的时候，德农馆西侧的警报声把杜伊勒里花园里的鸽子吓得四处的飞散，他们穿过广场向索菲的汽车跑去。 兰登听见远处传来的警笛声。在那里，苏菲指着停在广场上的一辆红色平头双人座汽车喊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吧？兰登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汽车。苏菲说道，都是精灵，开100公里就扔了。兰登刚钻到座客席上，苏菲就把都市精灵发动了起来，而后又缓速驶过了碎石隔离线。汽车冲下了人行道，颠簸了一下，驶入了环形的卢浮宫卡洛塞勒商廊。兰登紧紧地抓住车里的栏杆。苏菲似乎一度想抄近路，冲破中间的防护栏，从圆形草坪中间开过去。兰登叫道，不，他知道卢浮宫卡洛塞勒商廊周围的防护栏遮挡着草坪中心一个危险的坑洞，就是倒置的玻璃金字塔。刚才兰登已经在博物馆里看到了通过这个玻璃金字塔照射进去的光线，它就像一张大嘴，可以一口将他们的都市精灵吞下去。幸亏索菲又决定按照常规路线行驶，他将方向盘向左猛拐，又驶出了商廊，然后向左侧拐进了一条朝北的街道，向着六里街急速的行驶。后面传来的警笛声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兰登已经可以从车边镜中看到闪烁的警灯。苏菲急着要加速离开卢浮宫的时候，汽车发动机发出的闷响开始抗议了。前方50码的地方，利沃里街口又亮起了红灯。苏菲轻声骂了几句，继续驾车向前冲。苏菲到达10字路口，苏菲只稍微的放慢了一点车速，打亮了车灯，然后迅速的扫视了一下左右，又踩下了油门。汽车向左拐了个大弯，穿过空荡荡的10字路口，驶进了利沃里街。向西加速行驶了1公里之后，索菲将车开向右边的高架。很快他们从环形高架的另一边下来，驶入了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汽车开始径直的行驶，兰登转过身来，伸长了脖子，透过后窗朝卢浮宫方向张望着，好像警察并没有追他们。远处那蓝色的警灯聚集在博物馆前，像是一片海洋。他那颗悬在半空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回过头来说道，这还真有趣。索菲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注视着前方长长的香榭丽舍大街。眼前这条有许多时尚小店的路段通常被叫做巴黎第五大街，离使馆大约只有1英里。兰登在座位上开始放松了下来，他心里想着，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索菲敏捷的思维已经给兰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索菲说他的祖父在油画后面留下了些东西，最终的信息是什么呢？兰登不禁为索尼埃能找到这样的藏宝之处而赞叹不已。岩间圣母那相互关联的象征符号之链上的又一个环节，看来索尼埃在每个环节上都越发表现出对达芬奇的反叛和恶作剧的欣赏了。名画《岩间圣母》原本是达芬奇受敬念慈善会的委托，为米兰圣弗朗切斯科教堂的礼拜堂所做的祭坛画。修女们事先确定了油画的尺寸和主题，也就是山洞中的圣母玛利亚、施洗者约翰、乌列和婴儿耶稣。虽然达芬奇按照他们的要求来作画，但是当他交上画作的时候，引起了慈善会里的一片的惊恐。这幅画作中充满了引发争议的令人不安的细节。画作描绘了身着蓝袍的圣母玛利亚抱着一个婴儿坐在那里，那个婴儿应该就是耶稣。乌列坐在玛利亚的对面，也抱着婴儿，那个婴儿应该就是施洗者约翰。 奇怪的是，画作却一反常理，画的是约翰为耶稣祈福，而不是耶稣为约翰祈福。耶稣正服从于约翰的权威。更成问题的是，画中的玛利亚一手置于约翰的头上，另一只手则做出一个威胁的手势，就是他的手指看上去像鹰爪，仿佛正抓着一个无形的人头。最明显而又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要数玛利亚弯曲的手指下方的污裂，他做出一个砍东西的手势，仿佛要把玛利亚抓住的那个无形的人头从脖颈处砍下来。后来为了安慰慈善会，达芬奇又为其画了第二幅岩间圣母，画面的安排比较正统。第二幅画现在藏于英国伦敦国立美术馆，取名为岩间的玛利亚。兰登的学生每每听到这里就会一片的哗然，不过兰登还是比较偏爱卢浮宫里暗藏玄机的那一幅。此时汽车飞奔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兰登问索菲，那幅画后面藏了些什么呢？我们安全进入使馆之后，我会给你看的。索菲仍注视着前方的道路。兰登诧异地问，你会给我看？那是一件物品吗？索菲点了点头说，上面刻着法国百合和首字母缩写 PS。 兰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们马上就到了，索菲心里想着，将方向盘向右打，驶过豪华的克里昂大饭店，进入巴黎三车道的使馆区，离使馆不到一公里了。他终于感到自己又可以正常的呼吸了。索菲一边开着车，一边惦记着口袋里的那把钥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年前关于那把钥匙的记忆，那加号型的金色钥匙柄，那三棱柱形的钥匙，那钥匙上的小孔，以及那雕刻在钥匙柄上的花纹和字母 PS。 这么多年来他很少想起这把钥匙，但是多年来在科技安全部门工作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钥匙设计并不神秘，激光塑模无法复制，那种锁不是靠钥匙上的锯齿来转动制动栓，而是通过一个电子孔来检测钥匙上用激光烧制而成的小孔。如果电子孔检测出钥匙本身六个截面上的小孔是按要求旋转排列的，那么锁就会开启的。索菲想不到这把钥匙会打开些什么，但是他感觉到罗伯特一定能告诉他答案，毕竟他还没有看到钥匙就可以描绘出那上面的图案了。那十字架形的钥匙柄暗示着钥匙一定和某个基督教组织有关，但是据索菲所知，并没有哪个教堂在使用激光塑模的钥匙。再说祖父也不是基督教徒啊。他十年前的所见所闻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一年他到达戴高乐机场的那天下午，天气暖洋洋的，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祖父看到我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他心里想。他从英国的研究生院提前几天回家度春假，正迫不及待地想告诉祖父他新学到的加密方法。当他赶到巴黎的家中的时候，却发现祖父不在家。他颇为失望，他知道祖父不知道他要回来，可能还在卢浮宫工作。但现在是礼拜天的下午呀，他想起来祖父很少在周末工作的，周末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在郊外的。索菲一笑向车库跑去， 可以肯定，祖父的车被开走了。现在是周末，雅克索尼埃不喜欢在城中开车，他驾车只会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他那位于巴黎北面的诺曼底的度假别墅。苏菲已经在拥挤的伦敦待了好几个月，正渴望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于是决定到那儿去度假。当时正值傍晚，时候尚早，苏菲决定立刻动身，给祖父一个惊喜。他向朋友借了一辆汽车，向北开去，在克鲁里附近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着。那些寂静无人的小山丘上洒满了月光。当他到达别墅的时候，刚刚10点多钟，他将车开上了1英里长的私家车道，向别墅驶去。当他开到一半，就可以透过树林看见那座房子了。那是一座用古老的石块搭建而成的大房子，坐落在山腰上的树丛当中。索菲原本猜想祖父可能已经睡下了，当他看到屋里还闪烁着灯光的时候，非常的兴奋，随即他的兴奋之情又被惊异所取代，因为他看见车道上停满了汽车，那里有奔驰、宝马、奥迪，还有罗尔斯罗伊斯。苏菲瞧了瞧，忍不住笑了出来，心想，我的祖父是著名的隐士，雅克索尼埃这个隐士实在名不副实。显然他趁苏菲在校读书的时候在这里举行晚会，从车道上的车来看，一些巴黎名流也前来参加了。苏菲迫不及待地想给祖父一个惊喜，于是他急匆匆地来到门前，可是前门却锁着。他敲了敲，没人应答。他迷惑不解地转到了后门，推了推，后门也锁着，没有人开门。索菲不解地站在那儿，竖起耳朵倾听周围的动静。他只听到诺曼底那凉飕飕的空气中，在山谷中回旋着，发出低沉的呻吟。没有音乐，没有说话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索菲急匆匆地赶到房子的侧面，爬上了一个木材堆，将脸紧紧地贴在客厅的窗户上。他简直无法理解他所看到的景象，一个人也没有。整个一楼的楼面都是空荡荡的，他心想，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呢？索菲的心砰砰地直跳，他跑到柴房里，从引柴火底下取出祖父藏在那里的备用钥匙。他跑到前门开锁进屋。当他走进空空如也的客厅的时候，安全系统控制板上的红灯闪烁了起来，那是在提醒来访者在10秒钟之内输入正确的密码，否则报警就会被拉响。开晚会还用报警吗？索菲迅速地按下了密码，不让报警拉响。他再往里走，发现整个房子包括楼上都空无一人。当他从楼上下来回到空荡荡的客厅的时候，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思考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那时，索菲听见有声音传来，是沉闷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是从索菲自己的脚下传上来的。索菲大惑不解，趴在地板上，把耳朵紧紧地贴近地面。没错，声音就是从地下传上来的，好像有人在唱歌，在唱赞歌吗？索菲觉得有点害怕，当他想起这栋房子并没有地下室的时候，更感到了恐惧。至少我没有见过有地下室啊。索菲转身扫视了一下客厅，将目光锁定在那块皇宫的挂毯上， 那是祖父最喜爱的古董，但是今天它是整个房子中唯一挪动了位置的东西。它原本是挂在火炉边的东墙上，但是今天晚上它却被拉到了挂杆的一边，把原本被挡的墙壁暴露在外。索菲朝那堵空白的木质墙壁走了过去，他感到赞歌的声音更响了一些。他犹豫了一下，将耳朵贴近了木墙，这下声音变得很清晰了。那些人一定是在唱赞歌，但是索菲听不出曲调和歌词。这堵墙的后面有隔间，索菲摸索着墙壁，发现了一个凹陷的、制作精细的扣环处，那是一扇滑门。索菲的心砰砰直跳，他将手指扣入了那个小槽，移开了滑门，厚重的滑门悄无声息地向两侧移开了。赞歌在眼前的这一片黑暗中回响着。索菲闪进了门内，站在了用石块搭建而成的旋转而下的楼梯上。他小时候就经常来别墅，可是从来也不知道这还有一个楼梯通道。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